考试前读书的时候，他一定要听广播，
是
有人讲话的那种广播，我觉得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也是这样，我每天都要听广播，然后前几分钟还听，可是到后面就消失了。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一开始来聊聊那些随手助人的小事。我最常在骑机车的时候被别人随手的帮助，所以后来我也学会了。其实一开始就是骑机车，有的时候会遇到别的机车骑士骑到我旁边来大喊你的背包没有关。还有一次是比较夸张的，小姐小姐，你的裙子，低头一看，哇，我的裙子边缘开始冒烟了，原来是那个裙子往后飘扬，
是是是，
贴在排气管上，
哦，被烧到了，
排气管很烫，
对对 对， 对，
所以那个纤维的边缘就开始冒烟
了，哦，还好没有整个着起来，吓死人了。
一开始我其实是被那个机车骑士吓到，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惊恐，
是是，他真的也被吓到了。
因为我非常感激他们有这样子的举动，所以后来
主动的帮助
我也学会了骑机车的过程当中，看到有人背包没有关，我就会骑过去说，哎，先生，你的背包
很多东西就这样掉出去了，都不知道。
刚好那个时候是停红灯的时候，这个先生就有点尴尬，但是我发现他前座堆满了东西，他没有办法马上卸下背包来拉好他再背回去，
是，
我就停在他旁边说，我帮你拉好吗，他就尴尬的点点头，我就帮他拉好了，
是是是，
绿灯亮，皆大欢喜，
对对对，其实开心的是有人愿意这样帮忙。
后来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背着小小孩的妈妈骑士，
他
骑着骑着小孩的一只鞋掉下来了，完全不会发现，那个角度根本不会
看
到，
看不到，
我刚好骑在他后面，我就骑去停下来，在马路中间把那只鞋子捡起来，然后我再继续追他，因为他还在继续骑，
是是，
追了两个路口之后追上他了。
哎呀，你是好热心。
我觉得换位思考，要是我一定会超级懊恼，
对，怎么会半途掉了一只鞋，到底掉去哪里了，这些找不回来。
下凡哥有没有这种随手助人的习惯？
应该还可以吧，比如说有人车子一下移不出来，我们可以，我就帮人家移一下车，就像你刚刚讲东西掉了，这种应该还蛮多的。
我有一次机车脚架不晓得为什么插到那个水沟盖里面伸进去了
，对对对，
所以我要把车推上来的时候，那个水沟盖竟然一起被掀起来了，
被勾上来了，
要么就是水沟盖被我翘起来，要么就是放下去我的车又立起来，
是是是是。
后来出动了两个路人男士，他们两个一个帮我压水沟盖，一个帮我抬车，
对 对， 对， 对，
终于让他们分离了，
是因为他一定要把车扛起来，有个角度才会拉出来。
还有很多次就是我机车钥匙没有拔，
就放在车上，
大概已经有超过五次以上了。每一次都会有人帮我把车钥匙拔起来，放到车前抽屉里面，
小盒子里头，对对对，
对，我自己看到别人的钥匙长这样，我也会去帮他拔起来，放在孔洞里面，
他就帮我把钥匙拿出来，拿个小塑胶袋帮我包起来，然后放在那个袋，怕别人看到我的钥匙拿走，
好可爱哦。
我当时看到我想说那钥匙不见就算，还有人丢垃圾在我车上，一拿出来看，哎呀，有人真是好心帮我把钥匙拿，你就突然觉得，哎呀，好羞愧，真的也是很开心。
讲讲白宝书开箱，今天要来开箱一位新科先知。
是，
我觉得他常常在帮助人，不求回报，也不会计较那些事情大或小。让我们来开箱《列王记下》第二到三章。以利沙目睹他的老师以利亚怎么样被火车火马旋风接上天，
是
他看见了代表上帝应允他的祈求，愿感动以利亚老师的灵双倍的感动我，
是
他接下来用老师掉在地上的外袍打水，神迹发生了，约旦河水分成两半，
对，
他走过河底回到岸上，衣鞋都没有沾到水。那五十个先知门徒看见以利沙展现出像老师一样的神迹，就纷纷迎上去俯伏在地表示尊敬，在他身上的圣灵，因为圣灵临到以利沙身上了。这些先知门徒请以利沙允许他们去搜索以利亚的尸身，他们说也许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这个猜测很奇怪，
是
怎么会说圣灵会把以利亚提到一半然后乱遗弃他的尸体呢？
是，就是有点像上帝把他埋葬了一样，因为他们联想的那个角色很像摩西， 摩西后来死的地方没有人知道，上帝亲自安葬了他，到底葬在什么地方？
以前也没有人找到过摩西的尸体啊。
是，
为什么现在50个先知门徒好像蛮坚持他们要去挖到以利亚的尸体在哪里？
我觉得可能也是对一个前辈老师一点心愿吧，好像也可以在那里有一点追思啊之类，就是我们人想做的安慰人心里面的事情，至少看到了也知道他死在哪边了。
他们好像没有特别缠着以利沙形容那个火车火马呀旋风啊，
对，
反而是一直叫以利沙派我们去找老师的尸体。
对，
以利沙就只好同意他们。
是，
等到他们搜索了3天完全没有着落，以利沙才说，我不早说过不必去找吗？
是，没错。
接下来以利沙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受人所托去医治不良的水质，由以利哥城的人跑来见以利沙，带他去看看我们耶利哥城的水土。他说，先生啊，就像您所看见的，这城的地势不错，但是水质不好，所以土地贫瘠。古代是没有工厂排放废水啊，什么重金属污染，所谓的水质不好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可能浑浊啦，或者是涌出的地方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物质不适合饮用，比如说它有硫磺啊，或者浸染到海水或者是盐分，所以它就变成对他们来讲饮用反而是痛苦的，甚至会生病的。
如果你讲硫磺，我就可以想到台北阳明山的状况。
水可能都很多，可是你不能直接拿来喝啊。
有硫磺的地方的确是寸草不生，而且所有土啊石头啊通通都会被染成黄色的。
对，还有硫磺的结晶会在那个上面流出来。这里面讲的水不好可能不光是像硫磺，可能是包括这个水本身它有很多的微生物进入它们的土质或者盐分，这都是造成的一些问题。
耶利哥城的人他们很困扰水质不好，为什么会去求助以利沙呢？
对他们讲，什么事都会去找一些所谓的神人们来解决，没有办法自己去把水源变好，他可能也没有所谓的滤水的概念或机制，水流下来树就是不会长，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只好去求助于一些超自然的部分来解决这些问题。
古代先知真的是包山包海耶，现在一定是去找什么下水道工程的人啊，水利署啊，要么找个水电师傅嘛，怎么会去找到神职人员？
对啊，我们随着知识的增加，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可能可以理解这个水到底哪里不好，可没有办法解决。台湾有很多人看风水流年，几乎都不是没有知识的人，高知识分子甚至很多经验的人，他心里面似乎还有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我得求助于这些人来帮我看看有什么可能。
我记得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全版的报纸，当时候还是报纸蛮流行的时代，但我看到那个选举新闻报道，我觉得下巴要掉下来的，讲两个最被看好的候选人，
是
他们都有各自的国师顾问，两个法师在选举前开坛做法，报纸用全版的版面来形容这场看不见的斗法大会。
即便到今天我们都还会看到宫庙要开什么国运签，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民俗来看嘛，似乎大家又不只是把它当民俗，还是把它当成某一种神明在崇拜。
以利亚叫耶利哥人拿一个新瓶子来装满盐巴，
是
他带着这瓶盐来到耶利哥城的水源地，把盐倒下去，一面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那里不会再有死亡和不生产的事了。从那时起，耶利哥城的水质真的变好了。
是，
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但是这个手法很不 make sense。
是，把盐巴倒进去是吧？
为什么盐巴可以治好脏东西还是什么的？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也是可以去表达，如果上帝要医治，用各种方法都可以。也许刚好缺正就是那一把盐，谁知道那个水会缺那一把盐？上帝借着以利沙在行动，其实也透过他的动作的里面跟工作当中宣告了这件事情跟以利沙没有关系，是上帝做的事情，所以也让百姓们知道说，这些所看到的神迹就是上帝的怜悯所做的。
其实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医治人还更多的是不 make sense 的手法，尤其是那个口水治眼盲，
涂果泥巴涂在人的眼睛上面，一大堆这种
超级不 make sense，
各种方法让你知道上帝都可以，甚至一句吩咐也可以。
我们在这场神迹里面看到上帝原来不会只是医治人，他也医治水土。
是，讲到福音的工作的时候，他救赎的计划不是只是把人，哦，你过去的罪脱离了，其实也拯救了这个大地回到上帝的管理的里面。所以我们一个活在福音当中的，不只是说，哦，我们得救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同时也把上帝最开始赋予我们管理大地的责任再一次的拿起来，因为这上帝赋予你的， 这是我们很大的工作使命，然后我们有义务让别人透过我们生命见证知道上帝，我们要爱神跟爱人的大诫命也在我们生命当中被展现出来，在人的关系上跟大地的关系上都借此被恢复。其实这才是我们讲福音的整全面。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台湾某一座水库的历史，
是
报道说台湾早期常常因为台风来很多地方淹水受灾，一些专家去思考说要盖一座水库一定要具备能够储水还能够调节洪水的功能，
治洪池一样。
当时候最主要的专案负责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生前的采访片段提到他怎么样迫切的祷告，求上帝赐智慧给他，
对，
他并没有说得到了一个什么样 idea， 他就是一群人很努力的把这个水库做出来了，
是，
但是才刚做好台风就来了，那段采访是说台风刚过而已，他就心急如焚的赶到水库边，其实那个时候风雨还是非常大的，他很怕水库没有办法撑住这个猛烈的洪水，
对，
所以他就盯着那一些洪水，
是看看到底有没有防止下游淹水。
下游那一带居民头一次终于没有淹水了，
哇，终于得到一次平安的机会。
在看那个采访影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好感动，哇，一个属上帝的人他在他的岗位上面祷告求上帝赐福给他，保佑的是数以千万计的人民。我们要来开箱以利沙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当他从耶利哥城出来要回家的时候，快要抵达伯特利城，遇见了一群年轻人，年轻人也有翻译说是一群儿童，这群人刚刚好从城里走出来，他们一看到以利沙迎面而来就大声叫嚣嘲笑着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当时候的人瞧不起秃头吗？
秃头某个程度在他们讲身体的残疾里面算是其中一项，代表这个人呢一定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当时候残疾人是被歧视的，
对，
没有头发等同于没有肢体的人，
也是一个颜面上不好看的地方。这些少年人可能没有想过他将来也可能会成为一个秃头的状态，然后就开始嘲笑这个以利沙。
这样是荷尔蒙旺盛，
对对对，稍微从这里面看到以利沙的其中有一个外貌特征就是秃头。
他们嘲笑说秃头的上去是叫他上哪里去
啊？你就赶快离开这里，不要待在这个地方，丢人现眼，你赶快去旁边去
滚吧滚吧，
对，站到旁边去吧，类似这种概念。
真的是死屁孩耶。
而且他讲的少年人，有人说童子，那有人说少年人，在他们的年龄的区分上可能都是16、17岁，所以可以讲少年人可以讲童子，大概就是这样的年纪，绝对不是完全那种茫然无知的小孩。
我们从前开箱过的约瑟、大卫，他们刚开始被上帝选中，他们刚开始出现在圣经舞台的时候，就是16、17岁左右。
对，
这群青少年到底是什么居心，忽然对一个陌生人这样子嘲笑，而且对着外貌嘲笑，真的非常低级。
对他们来讲，他们只得到了一点点信仰上的知识，把他视为他们是有缺陷的人，是有得罪上帝或者是不洁净的人的。他们却没有看到另外在上帝的教训里面他们要怎么样去善待跟保持一种友善的态度，这个部分突然不见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也会跟他们为什么要采取这个做法是有相关的。
台湾会叫这种青少年八加九，八加将的谐音，他们常常是跳庙会正头八加将的成员。
对对，
那用台语来简称八加将就变成谐音八加九，所以常常会用数字写八加九来形容这种青少年。
可能过去会被招揽去跳八加将的很多就是一些游手好闲，或者说大家家里面没有什么经济或者没有什么学业期待的，就干脆跑去那边跳八加将然后被收拢。这几年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改善，他们重新去调整教育的方式，甚至有一些还成为不错的表演团体。当然我们先不管那个信仰的那个角度，真的现在在做这方面的他们的气质还不错哦。当然我们知道也很可惜，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在家里面在社会上是在学校里面是不被接纳的，可能就用这个方式来面对大家。
我们协会辅导的青少年里面有很多人就会嘻嘻哈哈的说，对啊，我以前八加九啊，就会把这个当成同侪友好的称呼，
对，表示你跟我以前也去玩过一样的事情
一开口就是脏话的时候他们就会笑说你加九你加九啊，
刻板印象
其实这种乱嘲笑路人阿伯的行径，
是
这个场景蛮能够让人想到从前北国亚哈谢王不是派军队要去抓以利亚吗？
是，
当时候军官用不屑的口吻命令先知，你给我下来，乖乖跟我回去吧。
对，
结果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瞬间烧成焦炭。现在这群屁孩对着以利沙的嘲笑其实是更恶劣的，而同样的惨案又发生了。以利沙转身瞪着这群人，奉耶和华的名诅咒他们，于是从一旁树林中走出了两只母熊，撕碎了他们当中的42个人。这个惨案一点都不亚于天火降下把人烧成焦炭的惨案。
是，
夏凡哥，以利沙为什么要奉上帝的名诅咒这群青少年？他们就是顽劣的屁孩吗？有至于杀了他们吗？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前面讲过，就像说那个军官到底要不要杀掉，火就这样降下来，就一批人就死光了。这些东西都是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之下产生的结果，必须让他们认识那个绝对公义跟绝对有威严的上帝的做法，使他们可以知道以利沙所倚靠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不只是你在针对以利沙这个人，而是针对他背后所信仰的上帝。这件事情也让周边看到的人大为震惊，有上帝在他身上做工，而且他讲的话是用上帝的名在咒诅，然后事情就成了。要震惊的不只是那几个所谓的屁孩好了，包括旁边围观或看着这一幕的人都会重新知道以利沙不是一个人来，他的神跟着一起来，而且在当中如果你有这样的行动，你就知道这个神绝对不会宽待。虽然看起来哇很严重，但在那个时代里面可能变成一个他们要重新去认识上帝威严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为什么嘲笑先知会惹怒上帝呢？
就好像我请你去帮我公布这个事情，然后被人家羞辱了一顿，那你羞辱的不是这个仆人，是他的主人，
就等同于给上帝一巴掌那样。
你骂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代表上帝的人，所以他当他口里说出来是我要奉上帝的名，这件事情就很明白的指出来，责罚你不是因为我要责罚你，是上帝要责罚你。
难道不会因为不知者无罪吗？他们就是小屁孩吗？
我在想这里面大概不会是他们完全无知，他们只是把无知当作他们的一个武器或者一个借口。大家对以利沙并不是陌生，可是他们明知道这件事情还去做，才造成这个结果。同时也警告不是那么忠诚于上帝的人，甚至也有拜其他的信仰的人看到上帝的威严，在这件事情上彰显神能力。
以现代人的角度会觉得这是一种权力暴力，
我们讲说有点杀鸡儆猴的概念，但你也会发现这种绝对的手段在某一个时期里面是需要，也会展现出来。比如说北国以色列当中，你就看到很多在比较复杂的信仰背景当中，上帝用这个方式来证明谁代表的上帝是重要的。随着事情往后发展，你会看到后来大概没有先知用这个方法去对付对他不好的或口气不好的人，只是把他交给上帝。
接下来要来开箱以利沙所行的第三个神迹。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曾经派过三批军队要抓捕以利亚的王，他是北国的亚哈谢王，他是亚哈跟耶洗别的儿子，只做王2年就驾崩了，死因是从王宫顶楼摔下来，重伤到死都不向上帝祷告的那个亚哈谢王。
是，
他刚上任还没有摔伤的时候，其实原本臣服于北国的摩押就叛变了。以前亚哈王在位时，这个摩押每一年都会向亚哈进贡10万只小羊跟10万只公绵羊的毛。亚哈一死，换成亚哈谢做王的时候，摩押就不进贡了。亚哈谢也拿他没辙，因为他才上任不久就摔伤，一直到死都没有下过床。摩押问题就搁置到了北国的下一个国王，
是
也就是亚哈谢的弟弟约兰身上。因为亚哈谢没有儿子，所以王位传给弟弟约兰。北国约兰王派人去邀请南国约沙法王跟他一起去打这个不听话的摩押，
是
约沙法一口就答应了。他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军队就是你的军队，我的马就是你的马。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看到约沙法一口就答应要去帮北国打仗，
是兄弟之邦。
第一次的时候他就吃过亏啦，亚哈王还因为这样子而战死，难道他没有学乖吗？
可能是觉得说好，因为亚哈不好，可能约兰不错，可能约兰也恭敬邀请他。这时候约沙法可能他自己的部队或军旅也相当有自信，也是能够一展雄威的时机，可能也这样子他就愿意加入这场战争。
约兰王还找了以东王来帮忙，加上约沙法三个王带着三国联军集合要去打摩押， 没想到还没开展，光是行军路上七天，水壶里的水喝光了，但四处找不到水源，三国联军都要渴死了。
对，
约沙法就提议说，找一个能求问上帝的先知。哇，先知还可以被找来救急用，真的是包山包海。
搞不定的问题，就把先知找来问问看，还有什么办法。
约兰王的手下说，以利沙就在附近，三个王就一起去见以利沙。
是，
以利沙一开口就酸那个北国约兰王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父亲的先知就让我想到亚哈那400个会拍他马屁的先知，而他母亲的先知就让我想到耶洗别那850个巴利亚舍拉的先知。
是，
作为真正的先知，以利沙好像蛮瞧不起亚哈跟耶洗别的先知。
他其实是很直白的告诉你，信那些的是没有用的，都有一种否定的口气。
约兰王回答以利沙说，请不要这样子说，眼下情势，上帝似乎要把我们三王交在摩押人手里了。
是，
这个态度蛮不错的啦。以利沙这才答应帮忙祷告求问上帝。但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睬你。
是，
约沙法王的脸很大，能够获得真正先知的首肯，基于什么样的原理呢？
毕竟约沙法在他的任内，确确实实做了很多信仰上改革的动作，甚至很强力的去执行在犹大国当中对他神的祭祀的处理，还有以色列百姓的教导，就是重新去认识上帝这个事情上，他确实很花了力气。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很清楚跟随上帝的人。以利沙用他来做了例子，来像他这样吧。约兰，我要帮忙是像这样的王。约兰，你想一想，你也谦卑了，但是你的谦卑可不可以更谦卑一点，真的去认识帮助以色列的上帝。
说穿了，他们能够找到以利沙，也是因为以利亚、以利沙他们服侍的区域蛮多是以北国为主的。
是的，
就是一个这么走中歪掉的一个国家，反而上帝兴起了这么多先知。好像就是越黑的地方才需要先知。
对，其实就好像我们在做很多宣教工作提到说，那些地方为什么要去做宣教，又很难做，你们还要派人去，然后又很麻烦。其实反过来讲，上帝总是在那些最难的地方摆下最多的人力，甚至最强的人力，训练出来最合适的那个位置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回头来想一想，我们习惯是找一个我们好做的地方，我们容易去做的地方，比较可以看到成果的地方。这种行动有时候会有一点发现，好像不是根据信心，是根据我们眼见上觉得，这样做好，我们就这样去做。这个模式其实我们要去思考，上帝明明知道以色列国已经这个样子，他还让比较强的先知，甚至我们觉得哇，代表性的先知，正是因为这样的地方，所以上帝需要加给他们更多的能力去面对这样的环境。
人一定早就已经放弃了，上帝却不愿意放弃这种黑道要烂掉的地方。
也确实是因为这样的过程，也带出来在以色列国里面有一些少数很难想象的信心的前辈也在当中出现。
按照以利沙的要求，有人弹琴演奏音乐，当时候弹的琴应该比较像是小型的竖琴，能够单手拿着的那种竖琴吧。
对，有人像说七弦琴的模式，
人家会画那种 Q 版的天使，都会抱着这种小琴。
是，都不拖这种手上就可以拿起来的拨弦的乐器。
当有人弹琴，圣灵就临到以利沙身上，他开始宣读上帝的心意。我们先聊聊为什么他要祷告求问上帝，还要有人弹背景音乐。
我觉得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定要乐器，因为毕竟不是每一次都有，这是蛮特别的，他就要求，可能他是希望说帮助我可以把心冷静下来，安静下来，有时候增加了一种仪式感，让大家专注在接下来我要讲的话，你们可要认真的听。这可能跟当时的习惯会有关系，但它不是一个绝对我要知道神的话我就非得找个弹琴的这种。那我们今天可能也沿用在很多的敬拜的时候，我们需要一边祷告的时候后面可能有伴奏或怎么样，
祷告会的时候常常背景是有人在弹琴的，
对，他甚至还要顺着祷告的可能给予一些不同的和弦或者是强弱，这个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其实是干扰。像有时候我祷告就不希望有这个状况，那有的时候有的人会觉得我越是这样我越能够融入那个环境。所以音乐这种东西是配搭，不是主角，有没有你都可以祷告，看你的习惯跟方式都可以的。
我有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会播一些轻音乐，网络上有很多诗歌的轻音乐，
对，现在
纯音乐的，
是
有的时候读圣经觉得这样子气氛蛮不错的。
是啊，就是有的可以帮助你专注，可是有的人不能， 他一听到音乐他人就跟着走了，对，
思绪被带走了，
对，他的音乐的旋律很敏感，有的人是不适合的。
我觉得好像跟学生读书也差不多，
是，
我以前考试前读书的时候就是那种完全不可以有声音的
啊，要很专注这样子，
对，但是跟我在同一个房间读书的我妹妹，
对，
她一定要听广播，
是
有人讲话的那种广播，我觉得实在是太可怕了。
对为什么可以一边听一边读，
音乐可能还可以，
是
有人在讲话在访谈在聊天，她觉得要这样子才能读书。
对 我也是这样，我都是要听广播然后其实我自己知道大概前几分钟还听，可是到后面就消失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好像就被隔开了，
我完全无法屏蔽有人在旁边讲话
所以有时候他需要一点分心的概念。
伊丽莎接下来转达上帝的这一番话，从头到尾背景都是有音乐的哦。
是，
他叫三王在军队驻扎的山谷里面到处挖沟，因为上帝会把雨带过来，
是
灌满山谷，你们所有人跟牲畜都会有水可喝，
对，
上帝会把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而接下来这场战争开打之后发生了哪些事情，留待下回再来开箱。
是，
下方跟我们今天开箱伊丽莎的头三个侍奉，
是，
一是治好水质，二是叫熊去咬死年轻人，不是他叫的啦， 是圣灵叫的，
派了熊来把他们咬死了，
三是帮助三王联军去打摩押。虽然才三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他的风格已经显得跟伊利亚很不一样了。
是，
伊利亚出任务的时候常常都是教训坏王，所以他显得很 tough。 伊丽莎好像蛮古道热肠的，他的性格上面好像比较柔软，而他所做的神迹常常是在解决别人的民生需求，
对，他其实会更贴近百姓的生活。过去伊利亚在强调的事迹大部分都是跟王跟整个社会环境信仰去冲突，伊丽莎也跟伊利亚不太一样，因为伊利亚把前面的最大障碍先打破了，包括约兰你看他去求问的时候还是那么谦卑，就是知道说他其实不小看这些，他只是没有那么专心，也没有那么注意在这个上面去改变。伊丽莎在继承之后，他在进行的是更大面的让百姓们接触到上帝的手怎么样在他们当中工作的，会直接去帮助他们，甚至会直接的处罚他们，知道说上帝不是只是跟那些王家，是跟每一个人有关系的。包括三王他的态度其实没有对君王特别的放软，他其实没有，他反而更直接的是问你要信什么，我只帮跟这个上帝有关的事情，然后知道你要做选择。
我觉得伊丽莎做事的风格好像跟他原本的职业也有那么一点的象征意味。对我来说伊利亚是那种风风火火冲撞铜墙铁壁的那种、
就是、开拓的那个状态，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堵铜墙铁壁，所以他很会做那种冲撞体制的事情。
是，
到了伊利莎我觉得他做事的手法常常很像在耕田，只是他耕的是人的需要、人的心，
一层一层的把这个信仰散布在整个国家的里面。
从初期来看，你觉得他真的有继承双倍的圣灵感动他吗？
我觉得从他开始过约旦河，其实就看得出来，第一个上帝应允他，并且让他看到他也可以行同样的神迹。那另外就是说，过程当中上帝的威严跟能力都一再的显现，即便他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他改变了大自然的样貌，他可以在最难处理的人心的部分，或者是最刚硬的人心，给予最直接的反击。伊丽莎这张他不是用很强力的宣告，但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看起来不小，都是带来巨大的改变，这个能力的范围、能力的样貌不输给伊利亚。
我们接下来还会开箱一连串的事迹，我觉得光是数量真的是有两倍于伊利亚哦。
是，没有错，有人有这样算过说他是做了两倍，比如说死人复活就有两次，不是只有一次那这种都是来证明他有双倍的力量加在他身上
虽然看起来不像伊利亚这么的疯狂，但是数量绝对是有两倍以上的。
对，他的讲话可能没有那么的用力，但是其实都还蛮直接的。
我们下回继续来看一下伊丽莎的神人审视。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之心，
我是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